好，我们一起默祷。阿们。那我们刚刚呢，已经跟大家来介绍了一下，这个圣经史地呢，它本身的意义是什么啊？因为呢，在我们过去的学习当中，你今天拿到圣经，它本身就是涵盖地理跟历史，有人物，但是也要有舞台，那地理就像舞台一样，那人物呢，就是圣经这些人，来演出一出的很出名的戏剧出来。所以今天如果说撒哈拉沙漠我们都没有人进去过，都没有拍它的内容，你说这个撒哈拉沙漠有没有价值？没有价值。你比如说那个土地很便宜，没有用，没有人要啊，不可以这样讲。为什么？因为任何土地都有它的价值存在，任何土地都有这样价值啊。所以今天它放在那边啊，甚至有些人他都不知道，以为说这个沙漠有什么好看头的。其实沙漠呢是可怕，但是非常漂亮。先引诱大家一下，真的沙漠是非常漂亮，从早上到中午到傍晚到太阳下山，整个变化非常非常漂亮。但是最主要是要面对缺水的问题啊。如果以今天来讲呢，沙漠对我们来讲已经不可怕了，因为我们遇到什么问题，飞机直接会救人啊，这个很多交通工具可以解决啊。其实呢，沙漠在古代是很可怕的，最主要是缺水。所以圣经里头呢，出埃及记里面呢，摩西讲一句话，他说大而可畏的旷野啊，大而可畏这一句话呢，今天对我们诸位来讲，你绝对不会形容的，你就要讲要解经，这样台上去，哇，摩西呢他这样讲，大而可畏的旷野，啪就过去了。下面信徒听了，他听不晓得你讲什么东西啊，他说啊，旷野是这样，沙漠是这样。可是今天你如果去过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旷野大到什么程度，大到你走三天三夜都还是看到沙漠，一整天看沙漠。我们去的时候一天九个小时通通看沙漠，看到他说怎么每次都看这种颜色呢，整天是黄色的，这种感觉啊，你就觉得很累啊。其实他整天都在变化，早上出来，中午，傍晚到晚上，整个在变化，但是很可怕。那因此呢，我们在学这个课程的时候呢，就是说把它地理观念，把它地理环境呢，把它学熟，再加上我们的历史观念啊。那我们已经刚刚提到啊一个关键问题，西元前，我们这个所谓的西元前呢，我们所谓的西元前呢，就是祖前，其实这不是很正确的，因为好，先问问好，来 ，OK， 来，对，记得，哎，请问，哎，没关系，大声一点啊，你关了就可以带，带你。之前他第一个这段时间跟我们教你有什么关系，第二个他本身涵盖多久的年代，为什么像是恐龙啊，什么白龟纪啊，什么一大堆跑出来，什么我们圣经都没有，对不对？那这些问题啊，那其他的还涵盖的啊，包括人类整个早期上古时代生活的方式，大概很多问题啊。刚刚也有一些姊妹在问我了哈，好，我现在稍微讲一下哈。因为本来是我们正式进入教材的时候呢才会提到，那既然大家这个疑惑放在心里头啊，再听也听不下去了，我就讲一下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跟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节是不知道多久的年代，真的你不知道多久年代。创世纪的一章一节跟创世纪的一章二节，这在我们神学上呢是一个很多的问题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从起初神创造天地到神创造地球这么一个过程，它这之间呢是一个你不知道的年代。有些传道人跟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传道人跟那些大学生，我在北区的时候跟那大学生在那吵架，我说你当一个传道怎么跟大学生吵架，我就明明跟他讲没有恐龙就没有恐龙，那个学生说已经有恐龙但你就说没有恐龙，这吵了老半天，知道吗？
我看这个传道也是，虽然是年纪不是很小，还是蛮可爱天真的，还会跟学生吵架，你知道吗？我说你不用吵的了，那些是圣经没有写到的。既然已经有恐龙啊，有这个恐龙蛋了，你怎么会否定呢？他说：“真的，你也认为有吗？”我说：“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带你去加拿大，我们到卡加利那边去看那个恐龙考古区。我甚至于跟你申请，你只要带跟我组一个团，32个人，我带你去，给你一天考古，拿一个那个铁耙给你去爬，一挖下去就是什么，随时都可以挖到古迹，挖到恐龙的东西。”有，通通都有，而且他这个活动，今天呢，很多人都不晓得这个活动，不知道说你可以去挖这个恐龙的东西，他一个考古区在卡加利往那个恐龙谷进去，开车是4个多小时，我跟曾辉你们传道进去的，进去你跟他申请，3天前跟他申请，他就跟你准备好，一个人带团，跟你每一个人准备一个挖的东西，但是一个条件，挖到的东西要给他，不能带走，今天你站在那个博物馆里头一站，他跟你说：“陈正道，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说：“我知道，这个是恐龙大腿骨啊。”他说：“你也知道这样？”我说：“对啊。”那这个骨头多久你知道吗？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跟一个3000万年前的东西照相，3000万年前的东西，一个骨头排在那边，是恐龙大腿骨。我们要知道，眼睛是可以相信的，不可以100%相信，但是你对看的东西你要相信，因为这个东西存在的，你不能否定它。”所以你说有没有恐龙？我的答案是一定有的，一定有的。大陆也挖到了，加拿大也挖到了，到处都挖到了，你可以说否定吗？但是问题是，这么一个时间，它要放在哪里？用我们一个信仰的观念里头，你要把它摆在什么地方？所以在神学研究上就发现，从第二节以后是完全投入在乐园的创造，那么第二节以前呢，这是一个不知道的年代，你永远都得不到答案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有一天全部要毁灭掉，为什么？因为你一个星球移动，你叫地球一个异动啊。所以我最近在问仔教会，不要以为说问仔教会是一个乡下教会，我照样讲很深的道理，我讲保罗周末论，整套讲给他们听。我说原来人类是什么？人类是整个宇宙的中心，你因为人类的救赎，地球毁灭，地球一毁灭，星象全部改变，全部毁灭掉，这个很可怕的现象。但是呢，问题在哪里？跟我们救人有关系，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章第二节，到底相容多少年代？这不是我们可考察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们要讲洪水之前竟然被毁灭掉，为什么不留在这边？为什么？怎么会把它毁灭掉？这一段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其实创世纪的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五章到第六章为止，人类被毁灭这段时间呢，是一个人类救赎的缩影。为什么？因为这么一个缩影当中，你可以发现原来人呢是可以胜过死亡的。以诺的升天有没有？保罗说：“死啊，你的权柄在哪里呢？”神把这一段时间摆了一个以诺在这边，告诉我们后世的人，人绝对可以得救，而且不必经过死亡。第二个造方舟，方舟预表什么？幕后的真教会，得救的方式。所以你如果要听的话，一套啊，这因为我本身在别的地方讲过，他们不晓得做成 CD 啊。挪亚的方舟，整个救赎，它分怎么去分，怎么去建造，那个都跟真教有关系的。也帮你放一个目标在这个地方，你今天要建设得救的教会，你要去看这个方舟的建设。所以它本身是一个单独的单元，等于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什么一个引言。一个序啊，我们在诸位很多人都喜欢听交响乐曲。交响乐曲呢，他把那么一个长的4个小时、3个小时的一个演奏呢，就放在前面的一个序曲里头，统统放在里面。那么今天我们要看这个救赎这一段，绝对不可以忽略掉。要看救赎，人类救赎不会忽略掉。他最后人类毁灭，不再用水毁灭，可是人类呢，将是用火毁灭。这前面之前这个方舟，所以这段时间我要讲句很绝对可以相信的。这一段时间的人类可以看到乐园，这是我们读圣经常忽略掉的。乐园，人类被赶出去以后，这个无限长的时间里头，乐园多久不晓得，但是这一段时间里头，人类都可以看到乐园存在，看到乐园而不相信神，你想神生不生气？很生气。好了，现在呢， 人类这个地方一毁灭掉以后呢，乐园消失了，就结束了。所以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挪亚以前他们是可以看到乐园的，只是不能进去。为什么？路被封住了，基路伯封住了。当然这些呢，我们只能用探讨角度来看，啊，不能说我讲的绝对百分之百正确，我不敢这样讲。但是我们推理起来是可以接受的，啊，因为乐园存在嘛，天使把关嘛，把他们赶出去嘛，所以他们人类在环境当中呢，这一段时间里头还是可以看得到围墙外面而已，啊，对不对？今天神要把它毁灭掉，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七章，一般读圣经的人，一般我们诸位来讲，你可能只是记得几个现象而已，但是呢，以我们在研究史地来讲，有几个关键性的问题要去详细读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七章，还有创世纪的十一章，因为十二章马上神拣选亚伯拉罕，所以这些工作结束以后，人类马上进入一个什么变调的侍奉，挪亚以后马上慢慢的信仰消失，这六百年当中，到1991年这两个时间，这段时间里面，你会发现完全没有神的声音。为什么？人类再次堕落，人类再次，所以第一次神创造亚当夏娃，接着拣选赛特，是第一次拣选。赛特拣选有没有成功？哎，亚伯拣选有没有成功呢？没有成功，被该隐杀死了。第二次拣选亚伯有没有成功呢？哎，这个第二次拣赛特有没有成功呢？也失败了，他的后代又失败了。第三次拣选以诺，以诺有没有成功呢？以诺升天了，到挪亚，可是呢，马上人家堕落，所以第四次拣选亚伯拉罕，才神决认为说绝对不可以失败。所以从亚伯兰以后的所有的他的选民呢，无论再怎么坏，神都是容忍再容忍。为什么？他完成救恩，他的目标是完成救恩。那这一段呢，无形当中就独立的跟整个人类历史呢就脱节掉了，历史上脱节，而地理呢就改变。这是我们在学习生史地当中呢可以探讨的问题。好，有没有问题？这样可以吗？这样说明可以接受吗？一般就是他只写这个该隐跟亚伯的事情，啊，其他相关就没有记载。那因为没有记载，我们就以为没有。那其实很多问题都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写到的。那么话再讲回来，还好没有写哈，啊。要是写的话，我看到圣经就不下了。你怎么读完的？这本圣经就我们一点读，你看我们都摇头了，对不对？三
点多月就不得了了。如果你想要问题全部都写在里面的话，啊，不得了，我看我这门道要老跑了，他们多说但是搬砖道我不要了。所以圣经记载人类的历史非常非常少，只是跟信仰有关系的资料。你比如说有的人问了圣经道，那圣经里面难道不记载一些状况以后的事情吗？五千年历史呢，古文明呢。我说没有，就记载一句话啦，啊，东方的情，那就没有了啦。我说还好没有写，要不然啊，如果是圣经像放在我们的房子里这么多的话，我看我们真的没办法得救，都读不完。所以有些资料，圣经里头所写的是给我们介绍一个系统，就是说神在完整救恩的系统里头，慢慢说详细一点。那其他古代的怎么创造这个星球啊，那些我们世代啊，包括这个人类丰富的情景，它这个点子都简单带过去，我们都叫你们。人类工作，怎么样啊？那你看，就说啊，那又是什么人？但是他连有没有讲下去就没有了，不跟得救没有相关的，他们不再写了。学问真的不是那么简单，而且呢，我们人类的头脑啊，相当有限，你要记那么多很有限，而且能够记的时间很短，现在你会感觉到，等到你像我主持人，你感觉到了，我们在座的有我们前辈，你都感觉到了，看了，懂了，可是记不起来了。那个差不多几乎是一样，所以该隐跟亚伯在整个叙述当中，好像他们都是家庭，就他们这两个人，他其实不然，啊，其实还有很多的姐妹，是不是有男的不晓得，只是他写的人性代表性的，人的后代表示什么？属世的就对的，啊，亚伯的后代属神的，这是这两个观点而已，一个属血气的，一个属灵的，大概是可以这样。因为我们都在详细讲的话，恐怕我们20个小时啊讲不完。那你把这我所跟你解释的已经放在心里头，那再参考其他的传道的或者其他的资料，慢慢收集过来。也许有一天你也会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为什么？因为你这个问题抓住的，帮你现在分析的话，你可以成为一门学问，学问就是这样来的。那因为我讲这个故事是概论性的，所以曾经跟这个概论的介绍，那介绍之后深入性的。就是个人看你这自己的造化啊，你可以找到机会学更多的东西，就这样而已啊。所以我们在
我刚刚看到有讲到那个沙漠的文化啊，但是我们讲到说神所造的都是对人类有益处嘛。
刚刚传道有讲到那个沙漠的可怕，认为说沙漠里面好像对我们人类没有益处。那其实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观点，神对我们人类哈，他所造的都有他的旨意跟益处的存在。那么小弟有看过那个《世界地理》杂志，啊，他在讨论那个最近的那个沙尘暴，好像是一种人类的浩劫。可是呢，他里面说。其实沙尘暴对我们人类哈，从沙漠那边哈滚起那个滚滚的黄沙，那我们现在的人类跟那个这个空气跟那个土质都已经酸化啊，所以就是说神为了爱人类，所以从那个这一个沙漠的地带哈，比较有含有那个养分的氧气啊，或者是养分啊，然后就是借着这样子。然后反而是综合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生活环境，那所以看起来我们人类没有办法懂得神的意思，认为说这个是对人类的浩劫，其实呢却隐含着神的爱啊。
那圣经的道理啊，真的你说要完全了解是很难的，我们这个思想这个。智慧相当有限，而且他留给我们的人生经啊，都是口传的，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做一个完整的课程。照理来讲，他要来一个就业的成熟史，就是在就业概念里头的成熟。我们现在所拿到的这些资料，那三个来源，这我就已经讲过。第一个就是口传历史，就像我们说的说书，所以讲的人他是讲他知道的，一代代的流传下来。因为人类讲自己懂的东西，不懂的他就不会讲，所以观念上跟我们一样。那第二个是考古资料，从考古当中去
留下来的。所以我们今天所拿到的资料呢，可以说很难跳脱我们的观念。所以今天问这些问题呢，我觉得是近代的慢慢的，因为视野开阔了，就想到这些问题。那古代人他想到，他不会想到，他是无形当中，我们想要知道的东西呢，他就身体里面给我很少资料，但不会因为这样来影响我们对信仰的观念。至少我们这个大结构要抓住，大结构要抓住的。所以我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呢，比较我个人比较喜欢说走一种大规模的讲话，虽然是很难，但是你把这个概念搞通了，那基本上就会了解到说神这个救赎的观念。啊，其实我们讲的新约的诸位在领受救恩的时候呢，是接受新约救赎观念。其实呢，旧约的救赎观念。旧约救赎观念，救赎观念呢，包括我们刚才所讲到的挪亚方舟一事，包括以诺的神明，这都是救赎观念的话，民数救基督是救赎观，强调民数基督。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很短时间里面跟诸位呢讲得非常完整。如果这些要学到完整的话，那么请诸位进神学读三年，就比较完整一点。因为学生太多了，这些太多了。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是说，我们现在既然知道啊，旧约前面这一段一章到第六章之间呢，到第七章之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人类的段落，一个等于是我们救赎的一个引言，它的一个序啊，我们就把它切掉了，这段我们再讲。现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诸位介绍，就是说到底旧约圣经啊，我们已经讲过人类的历史这么多的时候，这么大的途径的时候呢，经过一个25年的洪水，把它改变的。现在我们所看到这个是属于后面这一段的地理环境。我们不能讲说今天的地理环境跟挪亚那个时代完全一样，是不可能的。今天在我们台北这个地方有这个小山丘，明天去的时候呢，山丘被削平了；后天去看的时候呢，盖上大楼了，都在转变啊。整个你看得到这些物质呢，都不断在转变。不过基本上的一些架构都没有改变啊，像大的河流，这个大河流你可不可能改变？不可能。长江、黄河就是它固定的流法啊，印度河、恒河固定的流法，这个大架构不会改变。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么一个大的架构啊，跟我们早期的是比较类似一点啊，比较类似一点。因此呢，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没办法去讲了，也没办法去了解了，包括它到底前面有多久，那里的位置。但是我们知道，经过这么一个洪水之后，它转变。那现在首先要谈的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洪水？之后，我再花点时间跟我们讲这个图之后，我们再正式进入我们的地理的观念。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创世纪里头，不要忽略到创世纪是个很重要的前面这几章。创世纪里头在记载神在造这个星球的时候，有地上水跟地下水。对不对？你们注意到，我们教材里面就写到了，啊，神在他创造当中呢，分成地上水跟地下水。那么地上水是什么？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有没有一样呢？这是一个大的问题的。你看啊，创造之初的世界，这一页，这第七页的地方，先讲到洪水请问，我简单介绍就好啊，因为我们时间很显然时间会不够。而且诸位呢都头脑蛮好的，问的问题都是蛮庞大的，解释起来都花很多时间。神在创造有点给我们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我们应该改变的。我们这个星球，神在创造的时候，地上水跟地下水，地上水所形成是海，地下水所地面的水形是海。那地上水呢，这就是我们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简单的来讲，洪水毁灭当时的世代是用天上的水来毁灭的，天上水要毁灭的，这是探讨，不是绝对。请诸位注意我讲这句话，这是探讨，因为这个情景我们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们只能探讨的。所以本来我们这个地球它因为天上水包在空中，因此无形当中形成一种温室的作用，你阳光进来怎么照都是温室，温度始终保持在春天的这么一个季节。所以第一个你可以发现他们的穿着没有改变，他们饮食可以吃素食，人不用吃肉，吃肉的目的在哪里？吃肉好的现象是增加热能，可以御寒，可是同样的哀哉，为什么？
缩短寿命，所以人真是苦哈、啊，你吃也死，不吃也死啊，啊，这么悲哀啊哈、啊。那为什么要吃肉？是气候变嘛，冬天才要吃嘛，所以你看冬天小孩子特别喜欢吃肉啊，可是夏天他不喜欢吃肉，原因就在这地方哈。
反正一个温室作用，可是因为人类犯罪之后，非常严重的造成整个神的震怒，所以呢，神就打开天上窗户，把它降到地上来。这么一来，温室像消失，温室像不像是太阳、阳光直接照射？探讨啊，不是绝对的，无形当中它的温室像就消失了。可是神在创造这么这么奇妙，在他的创造当中，神就已经预计好了。他竟然呢，把这么一个地球的轴心呢偏了23度半，偏了23度半，所以你看，像我们在讲校外一样啊，校长去巡视的时候看到老师，你这个老师怎么搞的？买一个地球，怎么歪一边的你也在买？老师说对不起，那个老板说现在就有这种地球影，改天再买好的给你。笑哈，对不对哈？你听起来很可笑啊。可是有什么好可笑？本来就是这样，神呢，地球以弯23度半是正确的，因为呢，在我们早期天观里就发现呢，它离黄道面，把这个星球旋转的面叫黄道面，它正好呢差23度半，它旋转的太阳正好66度半，加起来正好90度，所以地球本身自转加上公转，好了，这么一来呢。人怎么想都没有想到，当这个温室效应消失的时候呢，地球旋转加上它的公转，自转跟公转才会形成春夏秋冬，啊，才形成春夏秋冬，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彩虹才会出来。如果是温室的话，有没有彩虹？不可能，常常是一个阳光折射的原理，我们都知道，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春夏就出来，这是我们觉得非常奇妙的地方。水降下来跑到哪里去？旋转之后。往南北极跑，因此在南北极当中，你会发现什么？有时候挖到贝壳类的，或者什么东西。今天我们到加油站去加油加油，那些油从什么地方来的？很可能是我们这一段时间老鼠中跟这些动物来的，经过长期的压力跟它的转变是这样来的。所以其实创世纪1章1节到1章2节这一段时间，这是为我们今天科技准备的。没有那些石油，你今天什么都动不了。可是用得完吗？用得完，用的是有限的资源。这是我们首先跟我们注意会介绍的。因此呢，这里告诉我们，第一，整个创造当中，那么这么一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呢，原来这个结束人类的历史都又重新开始。重新开始的时候呢，就从第7、第8、第9、第10，人类开始分布。一分布的时候，你可以注意那个地点。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神的声音消失了，没有神的声音，所以才有12章的第1节，神开始拣选他的选民。为什么？因为神在这个创造的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救恩嘛，救赎嘛。所以就在2091年，或是1991年这个时间来拣选亚伯拉罕。从2458到2091，1991这个时间，将近500年时间。一直都没有神的声音，你看读圣经有没有神跟人讲话呢？就骂人了，巴别塔的事情，这个之后就没有声音了，就完全没有声音了。没有声音是人类的悲哀啊，不是好的事情啊。一直到这个时候才出现亚伯拉罕的拣选啊，所以这段时间呢是巴别塔时期。那么这段时间这个巴别塔时期呢，很巧合的，正好呢出现在我们的历史当中两个资料。第一个是治水的问题，我们在读中国历史当中呢。鲧治水被杀，大禹治水，那是一个洪水时期留下来的一个现象。第二个是什么？就是这种金字塔，这种高大型的建筑物，也就是我们看18王朝啊，埃及的18王朝当中呢，盖了很多的这种什么啊，空中花园啊，巴别都是那个时期出现的。所以圣经里头在记载约瑟、雅各，其实他们呢有没有看到金字塔？应该是有。我们看一篇金字塔的片子，看过没有？看过了哈，有些人看过了哈。那个片子是虚构的，是错误的，做得很精彩，拿到奥斯卡金像奖，那是很好玩的啊。但是呢，它的历史是虚构的。为什么？金字塔绝对不是以色列百姓呢被法老逼迫去盖的，不是。他们还没进埃及以前，已经有金字塔了。因为金字塔出现时间在西元前3500多年。你看， 他们考古起来差多少？3000多年到2000多年之间，巴比
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稍微可以去理解他的，但是呢我们就讲过这是个探讨，不敢说绝对正确。所以这种塔形的建筑不是只有在埃及，不是只有在非洲啊，玛雅文化那么地方可以看得很多，其实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很奇怪的现象啊，这到底什么时候留下来的？而这些建筑都不是我们今天人类做得到的，我们就可以知道呢早期的那个智慧是很高的。所以我们现在是不如老祖宗啊，不要以为说我们科技进步比老祖宗厉害，其实我们不如老祖宗，体能各方面都不如他们，只是靠着科技来进步。好，那这边我们就讲到这里。所以在整个自然界的人文方面呢，形成的这么一个地图，其实呢是西元25万年以后才有的现象，以前不是这种现象，至少还少了两条河流，那山岳怎么去改变的，那都不晓得。那么这么一来的时候，因为洪水之后，你看创世纪的说，神就把方舟放在亚拉拉山，你要读英文的就知道了，他用 set set 什么意思呢？好像把这个方舟拿去放在那边的。哎，对挪亚来讲，我是躲在方舟里面摇啊摇摇摇摇摇到亚拉拉山去呀、啊，停在那边。可是圣经怎么讲？说把它安置在安置啊，好像把它拿起来，哎，我把你摆在这边。为什么摆在那边呢？把这个方舟的遗迹呢，把它消除掉。可是你想，洪水退了之后，亚拉拉山山高最高的地方5200公尺，5200，我们后面就会看到了。我有一张图表啊，这本叫研究写5200公尺，再加上它北纬几度？北纬是40度到60度之间。四十度哪里呀、啊？我们以诸位的观念来讲，四十度跟北京一样高，跟伦敦一样高。北纬纬度高，海拔高啊，请问气候怎么样？非常寒冷啊，不是就冷啊，结冰了啊。你想诺亚一家出来的时候呢，要不要溜了呢？一定要溜了嘛，一定要逃跑了，对不对？所以圣经记载了，他往哪里跑？一定往低的地方，一定往热的地方跑，又低又热。一看什么地方呢？亚拉拉山在哪里？里海啊，这是里海，卡斯比安海，CASPIN 卡斯比安海，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内陆湖，南北1128公里哦，很大的一个湖哦，东西啊780公里哦，很大的一个内陆湖啊，全世界最大的内陆湖。这个里海呢，是几个国家爱得要命的一个海，为什么？里面出产石油，里面做交通，里面的海水出产盐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食物，就是鱼蛋。鱼卵，我们在那个五星级餐厅的吃那黑黑的有没有？那个鱼卵呢、啊？这什么卵呢、啊？啊，鱼酱，对，做鱼酱用的。我真的是很笨，你知道吗？我一次到那个纽西兰去的时候啊，那个胡执事啊，吴丹尼只是说啊，陈长道，我们很久没有见面，我带你去吃一餐好了。我说不要吃那么好啦，吃的都要痛风了，要吃。他说我带你去自然街吃，我就跟他坐在那边吃，你知道吗？那一餐多少钱我不晓得。他一直看我夹，他讲的就说：“陈长道，好像你两个东西没有夹到。”我说：“什么东西我都夹着，两个东西没有夹。”对呀、啊，他那两个东西要去夹，一个是什么？鹅肝酱。陈长道，我带你这边吃，你加一个鹅肝酱嘛。啊，鹅肝酱拿来，就插上那个面包。他说还有一个东西，鱼酱。我说鱼酱什么东西？他说那黑黑的一颗一颗的东西啊。我说一看到黑色我就不太敢吃嘞。他说那个是名贵的东西呀、啊，从这边来的。所以这几个国家，俄罗斯、伊朗、亚塞拜然啊，都在抢这块土地，出产石油。啊，从这边到地中海之间有一个山脉，就是我们所谓的高加索山，也就是它的主峰就是亚拉拉山。高加索是一个山脉，就像我们讲的西乃山。西乃山不是一个独立山，西乃山东西之间100多公里，你有机会一进去的时候，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吓一跳，说。哈，现在是这样，现在是这样的。原来现在是东西100公里，上面很多山头，什么河烈山头，什么西南山头，凯撒林山头，什么山头，什么山头，像我们的中山脉一样啊，大雪山什么山头都有名称的啦。所以你不去那边，你不了解说圣经世界写的时候跟我们观念不一样。基列山不是这个山头啦，啊，它是从亚伯尔的北一直跨跨跨到南边啦。你如果不这样去写的话，你说奇怪，怎么一到基列山又到亚伯尔，又到基列山？而且雅各是怎么跑的啊？其实没有跑错了，因为它山是纵线的，你会去那边看不可，所以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山脉。 这个山脉当中，亚拉拉山、省巴拉放在那边，海纬度45度、40度到60度，高度5200公尺，5200公尺，高度海拔是公尺，长宽是公里，记得哈、哦。我们在学地理的时候，记得海拔一定是公尺，你不要说5200公里，拜托，跑到外太空去了，跑到外太空去了，啊，所以高度是5200公尺。我们这边台中市大概是海拔大概是差不多50左右，50公尺，啊，埔里海拔400，鱼池400，啊，它的河湾山，这是我们说的梨山，不是梨山，对，啊，不是梨山，这个清境农场2280。仁爱桥，我们这边有没有仁爱乡的哈？仁爱桥那边，这是发生雾社事件那边1200公尺，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观念，你到那个地方去你就知道，只要往上升150公尺，它的温度是怎么样，下降一度。你现在这个地方是20度，今天在台中是20度，你只要往上走，你到卓南去一定剩下18度，因为卓南是400，海拔400，你到鱼池去也是海拔400，要降3度。这是17度，你到啊清境农场去一定连降，啊，差不多9度左右。我，啊，这边20度来算算，那边11度，很准确的，很准确，只要不受很大影响。所以呢，你看5200公尺很冷啊，在这个地方，你想一个地理观念，我不晓得摩崖老兄啊，你的船停在哪里啊？不管他了啊，绝对不是说最高我们的地方，一定是山腰嘛，对不对？停在那边，停在那边，水消失了，温室效应消失了，开始寒冷了。他已经往低的地方，他发现人往低的地方比较温暖，慢慢移下来。接着他要生存，他一定往平原地方一走。所以你看《创世纪》那边说，挪亚就往什么地方去了？示拿地。示拿在哪里？在山下嘛，就在陆地。他绝对不可能住在山上的，衣无单华，啊，食物没有，加上气温寒冷，所以他一定要找什么？找食物吃。就打猎，但是呢，他也要耕种，所以开始往山下这样跑下来。一跑下来就是土地，所以从巴比伦到尼尼微到他的这一块，这么个狭长的两河流域呢，就是古代的我们所谓的啊这个示拿地。在这个示拿地当中，我们后面会介绍这么一个土地，就建立了古代的大国，有4个大帝国。当然不是有4个帝国，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在历史上就读到几个圣经里面呢没有提到的，第一个阿卡德王朝，阿卡德，那这个在创世纪第7章就写一个亚甲，阿卡德王朝啊，这是人类历史当中最早期的王朝，阿卡德很出名的。第二个是苏美王朝，啊，苏美建苏美王朝。第三个才是前亚述，前亚述最出名的就是汉谟拉比，他住的汉谟拉比。那汉谟拉比法典也有机会，我推荐我一本书《生命记》，里面我提到一小段汉谟拉比法典跟摩西律法的关系。因为汉谟拉比法典呢，啊，我记得四年前曾在台北展览两个流域，我想在座有没有去看？有啊，看啊，有没有看到那个法典？用什么写的？写在什么东西上面？石头。我读了30年的历史，不晓得说汉谟拉比法典是写在石头上的。你看起来啊，刻在石头那么高，一层楼的高，还是刻在那边呢？不是写在纸上面的，是刻在那边，几百条刻在那边。它的第92跟98呢，就是以眼观眼，以牙观眼，跟摩西的观全一样。啊，所以这个值得探讨。这个我们这边不能介绍了，那我在写圣经的时候探讨一下，它里面的规则啊，跟摩西律法都很类似。有没有错？因为哈，他们当时是两河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律法很多的法则跟当时有关系。为什么？包括献祭的问题、祭司的问题、祭司的组织，还有他们这些工作都很类似。但是神呢，把它厘清了，重新规划，借着他们那个架构，但是不可以的去掉杀人的、经火的去掉，把它回归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崇拜活动，是这样来的。所以人类的崇拜活动不是摩西发明的，而是一个长期演变下来，神把它重新理清的，是这样来的。啊，所以呢，我们话讲回来，亚拉拉山在这边，它下已经往这边走了，因此在整个这个地方，
两河流域，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一定要口号，两河流域是肥沃欲望，它呢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对不对？这么个名词，人类文明的摇篮，就像妈妈在摇孩子一样把它养大的，人类文明从这边发展是绝对正确的。从这地方才有发展出三种大民族族群，啊，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一块土地两个流域，它形成肥沃欲湾。那么在上地理的时候，你应该知道肥沃欲湾它涵盖什么地方？从波斯湾开始的乌尔，经过北边来到哈南，再往南边走，进入到以色列国迦南地，然后接到埃及的歌山地，这么一个地形，形成下弦月。从两个流域经过哈兰到大马色以色列国进入埃及的这个歌山地，形成月形的，所以称作肥沃，很肥沃的月湾，肥沃月湾是这样形成的，也是人类文明的开始，从这个地方开始啊。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我们东方人绝对是从两个流域过来的，当然这要考据的，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语言，文化、血统，很多很多观念从那边过来的，这我在这边讲，这是需要靠你们。所以我建议诸位嘛，我常常很羡慕，不是啊绝对的啦，但是至少有一样对我来讲是很羡慕的，是住在北区的弟兄姐妹，有很多可以参观的东西，我们诸位都没有去看，非常可惜。我在北区的时候，常骂我那石牌跟淡水，你们这些人啊，主耶稣把这么好的地方给你们，你都不会用啊！你看，你从国外。我们历史博物馆呢、啊，计划十年展示啊，总共十年啊，这个十年之间从什么？从兵马俑啊，接下来啊，这个两河流域、印度文化、玛雅文化、现在的埃及文明，明年的什么什么，十年这样下来，那么很多人都没有去看，非常可惜，非常可惜呀、啊。那送到我们手上来的。很肥沃的一个欲望型的土地。那么这个名词呢，后来出现在亚伯拉罕，神就拣选他，请他老仆人回到米索波大米。米索波大米，它的意思是肥沃的欲望，这是个意思。对，啊，谢谢帮我补充啊。米索波大米也叫做米索波大米啊。对，就这样来的。所以人类文明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们圣经呢把这个地方呢做一个交代，就是一直到创世纪的十一章以前，对吧？做一个很完整的交代的，包括洪水前跟洪水后，然后从十二章开始进入什么？进入神的救恩的关键，拣选亚伯拉罕啊。所以你就知道说，原来十一章以前为什么会有留这些资料，它跟救恩有什么关系，它跟人类花园有什么关系，给我们做一个很完整的交代。好的，到这个地方我们现在休息，那等一下一样，我们是给五分钟给大家开始来发问啊。你先问了，但是希望大家控制一下时间，否则的话啊，我们二十个小时上不完了，你们就不能回家啊。没有上不能回家啊，我们一起默祷。阿们。